好，请翻到75页，课本75页，这个地方开始讲布觉啊。阿赖耶识里面有两种意啊，一个是觉，一个是不觉。那么前面觉的部分啊，已经这个说过了，大概说过了啊，重要的部分说过了啊。那么有关本觉啦啊，不觉啦，始觉啦，他们之间的关系。始觉呢有四个位次啊，明觉、相似觉、随分觉、究竟觉啊，它可以灭除四种无明啊，灭相、意相、住相、身相啊，四种无明。那么最后的结论是，证得了无念以后，就没有四相无明，也没有四种这个始觉啊，同一觉故，同一个本觉啊，真实的来说，通通都只有本觉啊。现在这个地方是讲阿赖耶识里面的不觉的部分啊。好，我们看论文，所言不觉者，为不如实之真如法依故，不觉心起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离本觉啊，念无自相不离本觉，前面我们都已经说过了啊。那么现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不觉是怎么一回事？前面我们简单的说迷真的关系，对吧？迷了真如，众生无始劫来啊，从来就没有觉知真如啊，所以无始劫来就是迷，迷了真如。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说不如实知，这个不啊，也可以解释作违逆的意思，唱反调。那么违逆什么？第一个是如实知，违逆了如实知。如实我们说过了，就是真如。这个真如的这一种的应该要知道的，它的这个体啊、相啊、用啊等等的这些啊，它的内涵都违逆了。还有一个接的就是真如本身啊，是一种平等的离体。真如的这个是诸法的离体。还有呢就是法依，法依就是依这个前面就是依法界总相法门体，对不对啊？法依依法界的心体，所以违逆了如实知，违逆了真如，违逆了法义。违逆以后就怎么样呢？不觉心起，就是根本无明。这个地方的不觉就是根本无明。而由其念，这个念就是知末无明。但是呢，念无自相，就是这些妄念、这些知末无明，没有自体相，没有自体，也没有自相，都是虚妄的啊，都是真实的情况是不离本觉。我们看慈州大师的解释，上生灭门中，在55页啊，说阿赖耶识有觉以及不觉的两种意，在57页是吧？啊，在57页。那么前面呢，已经先解释了觉意，57页啊， 决议当中就是约净法说明心生灭，就净法的部分啊，说明心生灭。现在这个地方是解释不决议，是约染法来说明新的生命，从染法的部分说明新的生命。但是染法是没有真实的体相，是一种虚妄的生命。论文首句是叠刻啊，重叠啊，这个刻判的这个不决啊，为以下一共有五句啊，解释这个根本不决，即不称真实之理而知，就是不契合啊，不能够契合真实的这个真理而去视之。真理就是真如，也就是本觉啊，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好多遍。这个法呢啊，法一啊，指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这是一个事实啊。这个法门体呢，总于啊十法界的依报正报等等的一切法为性体。那么众生呢，是依这个本觉这个性体而起什么呢？无明妄念。众生的妄念就是迷真所起，所以是依这个本觉真如而起的妄念。念既然称之为妄，就必然没有自体之相，故曰念无自相。所以这一种的念，唯一的呈现出来的样子相状就是痴迷，唯一痴迷是它的这个呈现出来的样子，乃是这个妄念依了本觉而沉迷。所以最后一句说，这个妄念是不离本觉，因为它是依了本觉而升起的啊，所以不离本觉。本觉就是真如，这个真如呢有两种这个作用，有随缘和不变两种意用。这个意啊，这个地方可以讲它的作用，也可以讲意用啊。这个真如有随缘，有不变啊。现在是随缘，有妄念，真如随缘才会有的啊。所以才会有这个无明，有这个不觉。那么又因为它有不变的这种特性，所以呢就变成成立前面的一种性体中清净的本觉，这是它不变的部分。随缘的部分就变成被无明所覆盖，无明是依它而起的，依这个真如而起，但是能够把真如啊覆盖住。那么无明呢也有两种这个特性，就是有无性以及尘世两种意义啊。所以这个无明的两种特性，这个无明的这两种这个所呈现出来的这一种的这个它的这个相状啊，样子啊，一个是无性即空啊，课本上面只有写无性啊，那么别的资料都有这样子写啊，无性即就是空啊， 所以如实空里面空无妄然，为什么空无妄然呢？因为这些无明啊是即空的，这些妄然都是空的，但是它有用。在十法界中间，我们看到它的作用是非常的广泛啊，活跃得很啊，它能够向下啊堕落，向下沉沦，也能够向上提升，这是无明的功劳。我们前面讲了，因为本觉，所以才生起不觉，对不对？因为不觉才有始觉，对不对？啊，因为不觉才有始觉的。所以呢，这个有用程式啊，这是包括了向上以及向下，啊，都包括的。它本性是空的，是虚妄不实的，它的作用呢可以让众生向下堕落啊，堕到三恶道去，也可能也可以让众生啊幡然沉静啊，成菩萨成佛，这是无明啊有用成事的这种的作用。今以无性义故，所以它是不离本觉，因为它完全是妄然，完全是空无的虚无的，所以它是不离本觉。从无性这样的立场上去看这个无明啊，它是不离本觉。下文以下的文啊，是从无明的程式有用程式这个立场去看，所以呢由这个九相三系六处，那么众生都是依这个本觉而起无明，依了这个无明迷了本觉，所以变成了真妄合合，它的名字叫做阿赖耶识啊。所以有大概这个是古大德说的吧啊，不知道哪一位啊，说夜夜抱佛眠，这是指的自己啊，自己的五蕴的这个身心啊其实就是佛啊，从性体上来讲就是佛，每天晚上其实自己是拥抱的佛在一起的，自己的身体就是佛嘛啊，刚刚学长讲观想的时候把自己观想成佛，这个自己就是佛啊，朝朝还共起，早上起来也是跟着他一起起来，因为自己身体就是佛啊啊。可是呢，因为是迷，所以呢，但认五阴身啊，只能认识的是五阴啊，这个杂染，这个凡胎，这个入骨啊。属骨啊，这个怎么讲啊？完全是凡夫啊，无因生，不认得那个本觉的性体，所以悲乎，非常可悲啊。好，下面呢比喻了啊，比喻我们前面啊已经说过了，犹如迷人，一方故迷。若离一方则无有迷，譬如一个这个迷了这个方向的人，迷了方向是怎么会产生迷的？依了那个正确的方向才会有这个迷了方向啊，依了这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才迷的，因为不认识他所以才迷，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方向就没有迷这回事情，这是比喻啊。我们看他的解释，初二句是顺的啊解释，从顺的方向去解释啊，就是因为啊是迷，所以呢一方故迷。他说无明不离本觉啊，亦甚难解啊，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理解啊，怎么会这个无明会依本觉呢？啊，不离本觉呢？啊，这个道理啊很难理解啊，所以用比喻来说明啊，犹如啊失去了正确的方向的这个迷人，把原来的东南西北正确的方位啊忽然啊而迷。世上众生从来没有悟过哈，于是乎怎么样呢？就认东为西，或南为北，啊，就是都是错的。后面的两句是反过来，如果离了原来的正确的方位，就没有这个迷了方位这件事情可说了。下面是合到这个法上，众生一耳一觉故迷，若离觉性则无不觉。众生也是一样，依了本觉，所以才有迷的，才有无明的。如果离了这个本觉的性体，就没有不觉这回事情。以法合喻，用这个真如无明等等的法来合到这个方位啊，或者是迷方位啊，这个比喻上。前面的两句是顺的这个合啊，说迷本觉的这些个众生，如同迷了正确方位的这些人。所以依觉故迷这一句是合到这个比喻上，就是依方故迷，以不认本觉，因为不认识本觉的这个理，还是依了这个不如实知本觉才会迷的，故迷。不如实知本觉，所以才迷。下面的两句呢是反过来的，合到这个比喻上啊，说若离于方则无有迷，这个地方是若离于觉性则无不觉啊，这是反过来的一种手法。接下去我们看，以有不觉妄想心故，这个不管是根本不觉、知末不觉啊，都是一种妄想分别心啊，依了这个分别心能知明义，就是能够知道真觉之明或者本觉之明三大之义啊，这个有用啊啊，能够成事啊，这个无明妄念啊有用成事啊啊，所以反而它可以让我们知道真觉这个明以及三大的这些道理，叫做明义。为说真觉，所以可以为他说这个真如本觉。这个无明帮了忙，无明妄念帮了他，帮了我这个忙了。变成他的这个真善缘啊，若离不觉之心啊，则无真觉之相可说啊。如果没有不觉这个妄心的话呢，也没有真觉这个志向可以说，病好了，药也不要了，也没有药了啊。看他的解释啊，依无明，无明是迷啊，凡显本觉。什么叫做凡显本觉呢？就是依了这个无明，才可以起这个修行的心，然后来让这个本觉啊，这个显现啊，然后呢，到达无念，到达这个佛果的这个目标。要靠这个无明啊，所以依了无明 这种迷的这种的这个状态，能够反显本觉的这个理，靠这个无明。如果不是无明，有分别心啊、虚妄念啊等等的，还没办法开始这个实觉智。所以呢，前面的那个公式啊，本觉生其不觉，不觉生其实觉，这里讲的也是这么一回事。要靠了这个无明妄念，才有办法听经闻法，啊，才有办法修有念，向这个佛智无念的这个目标前进，啊，所以我们现在听经闻法用的都是妄念，用的都是无明不觉，啊，但是它是虚妄，啊，我们可以利用它的啊。亦有不觉之妄想心故，能够知道世间以及出世间法的名称意义。何以故？以不觉的心中啊，有真觉随缘故，有真如随缘故，真如本觉随缘故。啊，看起来我们是这个迷惑颠倒流转生死，可是在我们的这个迷惑颠倒流转生死当中，有真如本觉随缘。事实上是这个迷惑颠倒流转生死，就是真如本觉的随缘所显现出来的相，对吧？只是它是随的染缘，所以显现出来的是我们是迷惑颠倒的啊，我们是流转生死，但是它是随的真如本觉这个性体随缘才变出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失去这个真觉啊。所以这个真觉的心在不觉的心中是完全是具有的，啊，能知名义为因，能够知道真觉之名以及三大之义，这个是主因。遇到诸佛菩萨善知识为说真觉，这个是外缘或者是助缘，帮助的助。自己本身具备的这个本觉啊，这个体是主因，啊，能够知道的这种的第六识，这是主因。遇到诸佛菩萨或者善知识啊，讲经说法，说明这个真觉这个道理，这是助缘啊。因缘和合得显本觉啊，最后啊能够把本觉显现出来，把无明除掉啊。如迷方人，迷了正确方位的人啊，原来正确的啊那个方向是主因，迷了以后遇到这个明白人，给他一个指点指示，这个是助缘，因缘和合，于是乎知道了本来的正确的方位啊，这是比喻。那么持正显本觉，正面的显现会本觉，啊，就是正确的方位知道了就显本觉了，啊，那么因为有无明妄念妄心啊，那么有内里面的真如发动这个第六识啊，虽然是妄然的第六识啊，但是它是主因。要想找到这个正确方向的这个意念，这个是主因。佛菩萨善知识讲经说法，这是助缘啊。因缘和合以后，能够显现这个原本的这个性体真如这个本觉啊，所以是这个是从正好是说明了啊，让这个本觉啊 显现的一个过程啊。下面最后的两句是反面的显现，说若离不觉之心啊，则无真觉之相可说。如果这个人是没有不觉的话，那也没有真觉可讲可说了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正式的来说三系六处了啊。知莫不觉，下面有一句话啊很有名，无名为因生三系啊，这句话常常听到啊，就是无名，根本无名为主因而生起三系相。复次，亦不觉生，亦不觉故生三种相。这个不觉这两个字就是根本无明或者根本不觉，生起的这三种相就是知莫不觉或者知莫无明。与彼不觉相应不离啊，跟那个根本不觉啊是相应不离。所以印顺导师在他的大乘论起讲记里面说，这个根本不觉生起知莫不觉，不同于母亲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离开了母亲的身体变成独立的个体，不是的。就如同是一棵树啊，从树根树杆长出枝叶花果等等的，他们还是在一起，虽然生起但是没有脱离啊，根本跟枝末没有脱离，还是在绑在一起的啊。看他的解释，以上根本不觉就是一觉成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迷真迷方位，那是根本不觉。一方故迷，一觉成迷啊。现在呢要依了这个根本无明为主因，那么升起的是三个系，升起三系，三系相为知莫无明。三系相是知莫无明啊。第一句啊是总标啊，就是总标啊，一不觉生三种相是总标，标是标举啊，先把它标列出来。第二句啊是根，说明根本不觉所生的知莫不觉啊，还与根本不觉相应。那么这里的相应啊，是意思就是说，比喻做什么呢？从水起波浪，波浪虽然升起，但是没有离开水，这个叫做相应。所以这个相应啊，是不离的意思。啊，与彼根本不觉相应不离呀，相应就是不离的意思。啊，并不是我们平常知道的为识所讲的心王跟心所之间的相应，不同于那个。那个相应什么意思？心王心所的相应什么意思啊？没有学过，有学过怎么讲？讲四个字就好了。心王怎样？心王去认知就产生心所，为识是这样说的吗？这个叫相应啊，是不是啊？为识的老师这样说，没有学过哈，啊，什么叫做相应？在唯识学里面，啊，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一个名相，特别是针对这个心王心所。好，简单说吧，就是心王是主人，心所呢是他的随从。比如说，要出去这个攀援外境的时候，表示一起出去有所动作，对不对？大家集体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啊，这个新王啊，这个主人啊，没有这些帮手的话是没有办法单独去做这件事，一定要有这个新所一起共同的来做， 那么带几个心所，带几个这个随从出去呢？不一定。但是呢，在唯识学里面会告诉我们，啊，当你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最少要多少心所跟随。那么心所一共有多少？51个，对不对？是不是51个？啊，51个哈，51个。每一个心王，他最多能够允许有多少心所跟随他？这个你们有没有学过？啊？有吗？有吗？第八识有几个？第八识有几个？啊？五变形还有呢？一共10个。啊？是10个还是5个？5个就是五变形，就是五变形，对不对？啊，第八识相应的心所啊，会跟他一起去攀缘，这个去一起做事的啊，跟他共同努力去做事的啊，只有5个，是吗？第七识有几个？18个，18个。其中染污的有几个？染污的有几个？啊？不是，我说第七识相应的染污心所有几个？随便跟大家聊聊了，啊，啊。那么大家有学过就是，还有笔记可以马上可以看。前五识有几个？对，最多的是哪一个？第六识，第六识是51个全部，对不对？那么心王跟心所共同的这个去做事，有一个名词叫做四义平等，有没有听说过？啊？所依平等，所缘平等，然后十平等，然后四平等，没听说过。换句话说，眼识是心王，对不对？眼识是不是心王？当眼识要去攀缘外境的时候，攀缘外面的色尘，对不对？是吧？眼识是不是攀缘色尘？啊，那么跟他相随的、跟他一起去的这些心所，所依平等。眼识的所依最明显的，当然我们还讲第八识啦、种子啦、第七识啦、第六识啦，都是他的所依啊。最起码的就是说是他的所依的是眼根，对不对？最主要的是不是眼根？对吧？眼根坏掉，他就看不到了，眼识也升不起来。这个眼根是什么？叫做圣意根啊，不是那个设法的浮尘根啊，他的亲所依的是圣意根，对不对？那么这个跟他一起出去，这个去攀缘外境的这一些个心所依的也是眼根。这个叫做所依平等，所缘平等。眼睛要看这个茶杯，这是所缘的东西，攀缘的外境，这是所缘。那么心所去攀缘的时候，是不是攀缘这个东西呢？一样要攀缘这个东西。所以心王攀缘这个，所缘是这个，心所跟他一起动作的，跟他一起去这个共同从事这个工作的这些心所攀缘的也是这个东西，这个叫做所缘平等啊。时平等，时间，心王攀缘的这个一刹那，心所也是在那一刹那一起攀缘，同时的啊，同时的，这个叫时平等。还有一个是平等啊，是平等比较抽象啊，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心王啊所攀缘的是这个东西得到的良果啊，是这个东西良果啊，测量的良，结果的果啊，得到的良果啊，或者讲心王自己这个识里面有四分，里面的自体分是一个，心所攀缘的时候得到的良果，心所的自体分也只有一个，这两者之间，心王跟心所之间得到的良果，或者他讲他的自体分啊，啊，或者讲自证分啊，都是一个， 这也是平等。有这个四个定义叫做相应，各位去查这个名相，叫做四义平等，没听说过。两果得出来的结果啊，你攀缘了以后没有得到结果，那这个攀缘也是空的，对不对？也是没有啊。结果你看出来的这个东西，一个样子呈现出来，真正的看到啊，有两个结果，怎么可能？量也可以，那个字啊，不是测量的量，测量的量，量果。我这样讲其实讲得很不完整啊，要有课本讲啊是讲得比较完整一些，所以只是提一提。我要说明的，这就是说我们课本上面讲的相应跟那个心王心所的相应啊不是一样啊，它的意义啊是不一样的，所以顺便提到心王心所的相应。心王心所的相应，这是一个很唯识也好，你不学唯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刚刚有学长们都在提，哎，我们基础佛学要打得好，要看哪些经啊，哪些论啊，是不是有人在问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如果你对于这个心王啊、心所啦，还有这个就是白法，乃至于进一步啊，有关这个唯识里面的最基本的东西不懂，你去听楞严经试试看，你就听不懂。好像懂，其实不懂。他特别提到啊，这个切处真心啦等等的啊，切翻破处，对不对？啊，切处真心还是切翻破处，类似这一种的概念，你如果没有那样的基础，你就听不懂。那有几位学长刚刚表示啊，希望学天台起心论要学好啊，这个起心论啊。对于天台宗所讲的别教跟原教有很密切的关系。起心论的基础如果打好了啊，你去学这个天台的乃至于别教乃至于原教都比较容易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基础，听到那个地方尤其原教听起来不会这个很顺，就是说有障碍啊，有很多东西你听了似懂非懂。所以这个基础啊要打得好，这句话是相对的，看你要学什么啊。所以不断的充实自己是真正的打基础。那要怎么做呢？啊，要听课啊，自己看呢、啊、还没能力，是不是啊？自己看很多东西看不懂，那怎么办呢？要听课，听课呢也不要乱听啊，有的地方呢听了这个抓不住重点，报告一定要写哈。各位要想把基础打好，报告一定要写啊。没有，在那里没有啊。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专修班呐、啊，那个要写报告的，那个礼拜天上课的啊。平常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所有的开的课都是来去自由，你中途来听的也可以，听听不想听了你跑掉了也无所谓啊，都是来去自由。可是那个专修班不是，那个专修班当初报名的时候就是要跟他们讲好，你要学完四年四门课，就是我们现在上的四门课啊，基础佛学一年啊，就是上的那个正果法师的那一本那个佛教基本知识那本书，其实一年之内要讲完也是相当的这个是分量太大了啊，所以要想一年学完也不容易啊。起心论一年讲完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在于各位能不能够吸收的问题啊。你本身的程度够啊，当然也关系到我讲的不好了，比如说我表达能力不行啊，真的啊。 你没有听说过啊？现在都那些中学生都这样讲啊，我听不懂，那是老师太烂了、啊，都是这样讲的。啊，为什么我听不懂？老师太烂了啊！现在的学生都这样讲的啊，所以我也承认啊。这个适应平等就是相应，相应就是相应。但是呢，据舍论讲无异平。据舍论啊，小圣的据舍论讲无异平，还多一个形象平等。形象，形象是什么？根据唯识宗的解释，就是见分，见分的作用，见分攀缘相分。这个作用，心王的见分攀缘相分形象，以及心所的见分攀缘相分这个形象，两种形象完全这个平等，平等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见分攀缘相分，我们是怎么能够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事，或者是心王或者心所有四分嘛，啊，有相分，相分是这个叫做本质相分，啊，真正的是它的光线，根据我们这个眼睛的构造，它的光线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面，形成一个倒影，然后我们的这个视神经才能感受到等等的。这个我们真正的从科学方面去分析我们的构造，眼睛的构造跟唯识所讲的这个四分完全吻合，真是这个在这个1000多年前、2000多年前就这样讲。这个相分，这个叫做本质相分，本质相分第八识的种子所变。另外一个，我们在自己的视网膜上面的那个倒影，就是所谓的影像相分。而我们真正的见分去攀缘的这个相分呢，清的相分，就是清源的相分，就是那个影像相分，那个影子倒影，这个叫做疏所缘，清疏远近啊，疏远的疏啊。好了，不讲了，我们不是讲唯识啊，讲唯识各位可以去听那个廖老师的课，这是唯识宗讲的，唯识宗讲的。可是据舍论讲五蕴平等，再多一个形象。好，还是回到我们课本上。今天说不定这个三系六出讲不完的，因为讲完了三系六出，回过头来再讲前面的，身相无明啦，诸相无明啦，啊，要断哪几个啦？我们把它再回过来去啊，把它配比一下。前面不是各位看那个前面的表上面吗？身相无明断一个什么呢？就是业相。啊，诸相无明要断四个。三系里面的第二、第三，以及这个六出里面的第一、第二，对吧？意相无明断掉的是六出里面的第三、第四，啊，灭相无明指的是那个六出里面的第五个起业相。我们再来把它这个重新，否则前面讲了一堆，我们没有上这个东西，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在讲些什么，对不对？啊，有时候这个课本啊都要反复的去看，他前面牵涉到后面，但是后面还没有上课就听不懂了，所以变成看一遍是不够的，要回去啊反反复复的看这一本论啊，要完全的消化，并不是就这样听一遍或者看一遍就可以的啊，有时候前面关系到后面，后面关系到前面啊。好，我们再看课本初句总标啊，第二句是为根本不觉所生出来的知末不觉啊，还是跟根本不觉相应，这个相应指的是不离的意思，并不是心王心所的相应啊。因为相应平常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指心王心所之间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啊，用的最多相应这两个字啊，用的最多的是这个。他说根本不觉如同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家庭里面的内贼，知末不觉呢就如同是外贼，内外相应。所以他讲了两句，说是打火就是合作吧啊，弄琵琶啊，内外 这个内神外鬼啊，相通的啊，一起来合作啊，弄这个琵琶啊，叮叮咚咚的这个声音就不断了啊。那么家鬼弄家神，还不是外鬼，它是家鬼家神啊，这个都是自己啊本身的问题了啊。故知末无明，不离根本无明。这个家神啊，指的是真如。家鬼啊，就是根本不觉跟知末不觉。那么本末无明啊，就是根本跟知末无明啊，啊，虽然这些无明啊迷了本觉，但是本觉本身无念，啊，它只是随缘，随缘了以后没有办法守住自性，啊，就是外表上没办法。只是这样而已，它本身还是不变的啊，它只是随缘了以后被遮蔽住，被覆盖住啊。而不念我则不畏如迷，就是不念人法两种，不妄念生起这个我执，这个我执里面包括了人我执、法我执啊。如果不去妄念这个我，有这个我。这个我当然包括了人我执、法我执啊，则不畏如迷，也不怕别人啊来迷惑我们啊，自己本身自己搞出来的事情啊。如云啊，见怪不怪，奇怪其自坏啊，或者讲奇怪自败，对不对？也有这样讲败啊，失败的败啊，也有这样讲。下面才介绍这个三细相。我们是11:30下课的，还早啊。云何为三啊？这一句是提问题，出句啊，第一题真，真就是提问啊。下面呢，三个了啊。第一个，一者无明业相，以一不觉故心动，说明为业。觉者不动，动者有苦，果不利因故。三系里面的第一个叫做无明业相，或者简称啊叫做业相，它那个科派就称之为业相啊。无明指的是根本无明，因为有根本无明，所以心就开始起妄，就是妄动。最初最微细的那个妄动就叫做业，动就是业啊，就是行为。有了这种的这个行动作行为啊，所以叫做业相，是最微细的这种。以一不觉故心动，不觉指的是根本不觉，心动就是业。依了根本不觉才有心动，这个心动最初最微细啊，这是理论上啊，千万不要误会，本来是静的，现在有一个开始动了啊，千万不要这样想啊。我们一再要提醒各位学起心论啊，这个地方很容易误解啊，很容易误会啊，这个误会就问题很大，就变成刚刚讲觉后再迷的这个问题，这个过失啊，所以不能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他这样的讲法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修行怎么样子幡然成境所用，最后成佛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个微细的一个这个身相无明或者是业相要断，只是为了这个方便我们容易理解，容易这个修行，所以才这么说的啊。好，一根本不觉所以心动，这个心动把它起个名字就叫做业，这是正面的说明了第一个业相。下面呢，反面的说，如果觉的话啊，就是得到这个究竟始觉，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动了啊，就不动。而动的话呢，这个后面啊就会有苦，动就是业，这样子的这个动了以后， 它的后续所升起的这种的种种的这个问题作用，就是苦。所以这个业相啊，是因啊，能够作为苦报的根本。这个苦是果，这个动这个业相是因，所以最后一句说果不离因故，所以动则有苦。你因上做了这个行为，那个果报是一定有的，离不开的。看他的解释，首句标明就是略称叫做业相啊，其次的两句啊，这个解释啊，解释它的这个业相的这个本意啊，因为不觉的关系啊，以不觉解释这个标中的无明相啊，就是以意不觉啊。用不觉来标举出其中的根本无明，以心动来说明这个业，就是第一句里面一则无明业相啊，这个无明两个字的解释啊，就是以一不觉啊，这个地方不觉就是无明，心动呢就是业相，解释那个业相啊，所以他说以心动说明为业，是解释这个第一句里面的标举出来的业相的这个它的这个内容啊，它的意思啊。绝句就是后三句里面的第一句啊，凡贤啊，如果绝的话就不是无明，就不动啊，不动的话呢就不是业啊，绝就不是无明，不动的话就不是业相。最后的两句是说明因果之间的关系啊，说动的话呢就成就业因，成就了业因呢必然会有苦果，这个苦果指的是变异生死之苦，那么这个苦呢是通于九法界的众生乃至于十地菩萨等觉菩萨都有变异生死苦，我们六道的凡夫当然有变异生死苦，可是显不出来，为什么？最初的那个分段生死苦啊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只感觉到我们的身分段生死啊这是大问题啊，变异生死啊没有显现出来，其实是两种生死都具足，对吧啊，所以他是说通于九法界的众生啊，乃至十地菩萨等觉菩萨也有变异生死，这是第一个无明业相，就是心初最初最微细的动，这个叫做业相，有没有去攀缘什么外境啊等等，还没有，都还没有。接下来的第二个啊，叫做转向，也称之为能见相，科判这个地方它叫做转向啊，转是转起的意思，从这个前面的业相转起啊，那么论文本身他说是能见相啊，我们看他的论文，二者能见相，这个能见相怎么来的呢？以一动故能见，依了前面的这个妄心的最初的未系的动，动就是业啊，就是业相，依这个业相，所以产生这个能见的这一种的。这个好像是潜能，为什么我讲是潜能？还没有行为，只是一种潜能啊，一种能见的一种潜能啊，产生一种能见的潜能了啊，因为前面三细相都是很细，真正的它能见啊，我们比如说见，一般我们都讲是眼识见，事实上呢所有的事攀缘都可以用见来这个代表的，用这个见可以代表六事攀缘外六种这个六层的啊，都可以用见。 那么平常用眼眼视攀缘外面的色尘，这个动作就很粗很明显。现在这个三细相的能见相呢，是非常的微细，还没有开始动作，但是有了这个潜能啊，是一种潜能，他已经有了这样子的这个能力，有了这样子的潜伏啊，马上要发动。所以这个潜能，这个能见的这个潜能，是依什么而有的呢？依前面第一条所讲的动，就是业相，所以才有这个能见。如果前面的那个业相不动，这也没有这样这个第二个这个的能见。所以不动则无见啊。好，看他的解释，首句标明能见相这一句啊，是标出他的这个名称，这三系里面的第二啊。那么能见相略称见相也可以的啊，有的地方略称见相。那么科判里面叫做转相，所以它名称有几个啊，能见相、见相或者是转相，都是表示三系相里面的第二个。次句是云啊，依了这个前面的业相，能转起能见的这种见相，所以说依动故能见。最后一句是反显啊，很容易懂啊，就是不动就没有啊，前面业事的不业业相啊，如果没有那样的动作，没有那个业相，就没有这个能见相。第三，下面的第三，三系里面的第三是现象啊，又叫做境界相啊。这个现象呢，也是一种潜能啊。所以这个三系相都是属于潜能的状态啊，各位要记住哈。三系相都是属于这种状态，还处在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攀缘外面的境界。可以等一下我们谈到，其实这种的情形就是第八识里面的种子还没有变成现行，还没有现行的种子，没错。这个境界像现象也是只是处在这个潜能的这种状态啊。三者境界像以一能见，故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文字看起来很容易啊，就是依了第二个能见，所以才会有一个所见的境界。如果离了这个前面的这个能见，那么也没有这个被见的所见的这个境界可言。可是这个境界没有变成现行啊，还处在潜能的状态，还处在这个种子的状态啊。翻过我们看这个啊，你们的课本是78页了，对吧？首句标明，这个标明叫做境界相，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现象啊，略称的话叫做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其实是说第八识是能现，其实它这个所现的还是第八识啊。十法界的一正之境界相为所现，可是这个地方境界还没有显现出来，只是种子，他们的关系是已经是决定量啊，已经决定好了。但是呢，还处在这个潜能的状态，或者是讲种子的这种的状态之下，啊，所以这个境界相，它会变现为十法界的依报、正报等等的境界相，它会变现，变成现行的，啊，但是在三系相的状态之下还没有，它会变现的，能变现，所以是一种潜能。 那么前面的能见相跟这个现象或者境界相，是一个是能，一个是所。也可以说前面的是见分，这个是相分，这二分啊是一对，也就是能见跟所见啊是一对。但是呢，能所不二，其实能所不二是指这个时候还处在潜能的状态，还在第八识的种子的这种状态。不过能所不二呢，它又比喻作境和相啊，是在同一个位置上啊，一面镜子啊，里面的影子显现的那个相影子还在镜子里面，所以它是不二啊，没有分开这两个地方。次句顺势是依了前面的转向或者能见相，也就是见分，而有这个境界妄现的这种潜能发生，才会有这样的境界潜能、境界相的显现、妄现的这种潜能啊。末句假设啊，离了前面第二个的转向这种的妄见，就没有这个第三个妄境可现。那么这个是从反面啊说明这个道理。又以上的见相二分啊，都指的是无始以来的见分以及相分的种子。他这个地方也讲到种子。就是指的是还没有起现行的一种潜能的状态，所以叫做这个种子啊。那么第八识呢，所以也叫做种子识啊。所以前面我们讲这个名字叫做阿赖耶识啊，其实部分跟这个唯识里面的第八识啊是有一点点稍微这个相通的地方。只是说这个阿赖耶识是真妄合合，唯识的阿赖耶识是虚妄的啊，虚妄唯识嘛啊。因圣导师判这个大圣三系啊，啊性空为名，虚妄为识，真常为心，对不对？那昨天太虚大师发给大家太虚大师的这个判决不是这样判的啊，把这个法界圆觉是提得很高的。并不是有贬义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啊，最圆满啊，最高的高深的这个佛法啊，才是法界圆觉学啊。而且他那篇文章里面讲，前面的那个法性空慧啊，以及法相唯识啊，都包容在这个法界圆觉学里面啊，所以法界圆觉学是完全已经。这个含摄前面的两种。再看下面，此三系相唯一的八识的生灭性，指的是第八识。前面讲先解释心生灭门，先解释生灭心，再来解释生灭因缘，再来解释生灭相，分三个部分。现在讲的生灭心啊，还在讲生灭心啊，阿赖耶识里面的生灭门里面的三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嘛，这个是第八识来说明阿赖耶识这个生灭性啊。那么这三系相里面的业相，第一个业相呢，其实就是第八识的自体分。一般的识和这个心所，通通都有四分啊，那是根据。这个陈维士论所说的正义啊，是标准的这一种的讲法啊，因为有讲一分，有讲二分的，有讲三分的，有讲四分的啊。护法论师是讲四分的啊，所以陈维士论呢就
依照这个护法论师的讲法啊，把它说成是正义。那么在四分里面就有自体分、有见分、有相分，还有正自正分或者正自体分啊。这个业相就是八识的本体自体，叫做自正分或者叫做自体分都可以。从这个自体分上叫做从体起用，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一般的我们要起作用的话都要从本体上起来的，这个作用不是外来的啊，也不是凭空来的，要从体起用嘛啊。那么从体起用呢，从这个第八识或者是任何一个识啊，八识里面任何一个识或者五十一个心所里面任何一个心所，从它的自体上起的用有两个，一个是见分是能源，一个是相分是所缘啊，都是从次体上所变现变起的见分和相分，有这个能源的见分去攀缘所缘的相分，然后让这个自体分得到这个结果。讲得很细哈，讲得很好像把它弄得很复杂啊，但是唯识它就是这样子，一共四分。另外呢还要有个正自证分去证明这个自证分所得到的这个结果啊正确没错，所以一共有四分。见分和相分都是自体分所变现的从体所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一个是能源一个是所缘。所以唯识宗怎么讲呢？所有的宇宙万有我们去攀缘的时候是自变自缘，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自己变现的，外面的山河大地外面的这些东西都是第八识的种子变的，当我们攀缘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直接攀缘到它，所以它这个所缘啊叫做本质相分。我们它这个光线进入到我们眼睛里面，在视网膜上面形成一个倒影，我们的视神经就把这个传递到大脑啦等等的，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一个倒影就叫做影像相分，从本觉相分升起影像相分，我们的见分清源的就是直接的攀缘的是那个影像相分，这个就是我们第六识所升起或者是演示所升起的这个相分，自变自缘，见分是自己变的，相分也是自己变的，所以叫做自变自缘，万法为识。那么关于这个四分啊，各位也可以去查工具书哈，但是我自己本身我是建议各位，现在初学也只能查工具书，对不对？啊，昨天和今天啊，学长们说四种四谛，我到哪里去查？查工具书吗？可是工具书，各位是第二手的资料，第三手的资料。这个四种四谛是智者大师的创造出来的，但是它是有根据的，根据《大般涅槃经》。那我们要去查资料的是怎么办呢？查第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是什么呢？《法华玄义》以及《摩诃止观》，因为是他创造的，所以查第一手资料。啊？找大正藏啊，电子档里面一查就有啦，电子佛典里面啊，一查就有了。那么甚至于进一步的追究说，你现在说是大般涅槃经里面的圣行品啊，是怎么说你才能够创造出这个四教四谛藏通别圆所修的四种四谛？我们也去把那个大般涅槃经拿来看。我是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我去找的时候我把大般涅槃经找出来。你怎么会根据那个经文创造出这个四种四谛的，对不对？我也要了解啊， 不能说你讲了我就相信啊，啊，我还是要去找啊。所以我连《大般涅槃经》的他的在大正藏里面哪一段是怎么说的我都有，我甚至于抄成笔记发给这个班上同学。大家要明白，要彻底的明白，追根究底的明白。那么现在我们讲到四分，那么要查工具书也是一个办法，对吧？佛光大辞典一查就知道，普通佛学辞典、丁峰宝德辞典可能也有，但是说的比较不详细，它比较简略，而且这种的资料我们就称之为第二手资料、第三手资料了，啊。那么我建议各位呢，可以去查这个，可以去查这两部著作。好，我们因为提到了这个第八式，又提到了自证分，或者称之为自体分啊，身体的体，自体分啊。那么转向呢，就是能见相呢是见分，现象或者境界相呢是相分啊。这个三分合起来就是一个体两个用，从体上所起的两个作用，那么都是还处在潜能的状态，种子的这个形态啊。但是呢，这三分啊，分开来是三分，合起来还是一个这个心王，一个实心啊。例如同有一面镜子啊，它有这个镜子的本体，也有镜子的这个光啊，以及镜子里面所生的影像啊。那么镜体就是自体分，镜光就是见分，所显现出来的影像就是相分。所以呢，是一而三，三而一，三个就是一啊，一可以分成三啊。如果离了根本无明、根本不觉的话呢，这个三相啊，这个三系相啊，通通都是空，只剩下的是唯一的真空本觉。就成就什么呢？二十永王的佛果。二十指的是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刚刚有一位学长啊，写了一个字条来，提出了四个问题啊。我们还有几分钟哈，十一点半嘛，是吧？还有七八分钟啊。第一个问题，如果是不分宗派，老师会推荐哪几部经论哈？这个问题啊，就变成我个人这个自己的这种经验或者是自己的看法了啊。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主办单位大家共同的看法啊。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凡是学佛啊，要学习这个佛法，要入这个经藏啊，要想深入经藏。那么第一个就是基础部分要打好，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大圣的三系啊要有一个了解啊。所以呢，像这个中观啊，像般若系统的这些经典啊，你起码要挑啊一两部，要下一些功夫，要把它消化，把它吸收，知道这个般若在讲些什么。你如果你挑的是六百卷的大般若经，那就时间就很长了啊。如果你简单的看，不知道看得懂看不懂啊，那个如果你要这个深入的去想要研读的话，那个时间也花得很多啊。你除非已经立定这个主意，决定这个主意，我要学般若啊。所以要挑一些代表性的，篇幅不要太大的，去了解啊，般若系他在讲些什么。那么另外一个唯识系啊，唯识系起码的你最基础的就是入门的白法一定要学啊。我刚刚讲过了，白法你不学，你不学唯识，你也要学白法啊。有很多真常唯心等等的这一些个经或者论，都要用白法做基础的啊，白法是一定要学的。那么其他的这个唯识方面，你可以挑一些哈、啊。 那么请教一下廖老师啊，看看比较容易入手的啊，我只要知道一个大概就可以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请他介绍一下，看看为师啊。那么真禅唯心系呢，我觉得起心论是一部很好的一部论啊。那么像平常讲经讲的多的，像楞严经啦等等的，都是属于这一系列啊，楞伽啊、楞伽经、楞严经等等的。楞伽经当然也是谈到那个啊，一时就说是太多了。问题在这里，怎么学法？这个读经也好，读论也好，跟你的习惯，跟你的这个方式有关系。我自己个人过去哈，比如学这个在净觉的时候，学两部，三年学两本这个佛学概论。照理听起来，佛学概论学完了是学不到什么东西，好像是这样子。但是因为努力的去找资料，相关比较深的这些参考书，然后写这个心得报告，这个就有好处。啊，同样读完三年。有写报告的人跟没写报告的人上课来听，听完了以后回去就没事，啊，就不再花时间，跟你拼命的用功，拼命的去找这个更这个详细的、更深的东西，要想了解，这个三年读完下来，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介绍这个书的名字是一回事，你怎么学习是一回事，我再报告各位。就是说我讲这一部这个释教一注惠普普弘记，这个十年来啊，我自己觉得得益太多了啊。一方面因为我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追根究底，而且呢我不会电脑，我要去找这个经藏的话呢，我是自己用死功夫去找，结果好处反而多，我对那些找过的经典越来越熟悉，变成几乎跟天台宗有关的这些大正藏也好，那些著作也好，几乎通通要去看，因为它里面那本书里面所举出来的参考的东西太多太多，啊，三大部五小部，啊，乃至于宋代的天台宗的祖师所有的著作，而且都是要看大正藏的，自己阅读的能力就提升了很多，啊，最早看不懂，啊，而且很多东西看不懂，现在看不懂的东西减少了很多，不能说通通懂，不敢这么说，少了很多，还包括去看了大毗婆沙论、俱舍论，啊，乃至于有很多地方是应用到大智度论，通通要去看呢，啊。你为了要讲这一部这个著作，啊，要找收集这么多的资料。我就是用这种办法，所以把那一本著作啊，《释教仪》讲了六年多，啊，没有停啊。第一遍就讲了六年多，如果我讲第二遍的话，说不定要七八年，资料更多了，啊，更有把握了。那么这种的读书的方法也是一种，但是有的人不耐烦啊，没有办法这样子，受不了。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要我推荐这个几部经论啊，这个是蛮困难的，因为我个人有我个人的一种这个看法啊，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啊。然后说叫我分享亲近过的善知识啊，几乎都老到退休了，我的老师全部老到退休了。净心法师他虽然是还是在弘法利生哈，啊，可是他太忙。我的老师叫做李世杰老师啊，他写了很多著作，但是他早就退休了啊。那么净空法师也是我的老师，他连台湾都不来，都是录音带啊。为什么会有过去佛哈，啊，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发表意见好了啊。佛事和法会的真正意义，等一下一堂课我有一些看法。